Dave Ma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28讲，希伯来书。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中关于希伯来书的第28讲。好吧，是时候开始了。只是宣布几句话。其中之一是我对所有红袜队球迷的同情。我必须承认，我是圣路易斯红雀队的球迷，他们并没有做得更好。所以我理解。其次，今晚八点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额外的学分审核会议，所以到场并提出问题，准备好谈论与考试相关的任何事情。再说一次，这是为了额外的学分。再次提醒您，您可以获得多少次绘画的额外学分？他们将有四个，所以如果你只出现一个，你就会因此而获得荣誉。如果你出现了四个，显然这会对你的最终成绩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越多越好。但今晚八点，我们将在这个房间举行额外的学分审核会议。上次考试的成绩，你应该会在周五之前得到。我希望，是的。他们都是分级的，只需要计算即可。我通常会先浏览一遍，然后再让助教把他们贴在黑板上，所以他们已经去找他了，希望在周五之前就会贴在黑板上。
是的，很好。
好吧，我也发了电子邮件。希望您能收到一封富有学习指南的电子邮件。正如我所说，我正在尝试将其放在黑板上。由于某种原因，我的电脑不允许我全天使用 Blackboard。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一旦我上来，我也会把它放在黑板上。但你应该有我今天早上刚刚发出的关于学习指南的电子邮件的附件。因此，如果您今晚要参加审核会议，您可能需要下载该文件或复制一份以随身携带。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吧。然后我们周一开始看希伯来书，今天我们会尽力完成它。正如我所说，星期五是第三号考试，不涉及希伯来书的任何内容。提多书是我们所读的最后一封保罗书信。因此以弗所书到提多书、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都被放在其中。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吧。天父，我们感谢你以儿子耶稣基督的形式向我们提供了启示。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圣经见证并见证了基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以及顺服地跟随他并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上帝的子民生活意味着什么。因此，当我们考虑希伯来书形式的启示的一部分时，我们请求您的指导，给我们智慧和洞察力，并帮助我们理解这本书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在第一批读者如何理解这本书的意义方面。已经收到并理解了它，但是您希望我们今天作为您的人民如何回应他？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我们开始看希伯来书。我向你建议，希伯来书基本上是为了说服犹太基督徒读者而写的。作者可能怀疑他们还没有完全接受基督和这个新约的救恩和信仰，但现在有一段时间，他们试图转身回到他们祖先的宗教犹太教，这样做就背弃了耶稣基督和耶稣提供的新约救恩。然后作者试图做的是在整本书中将耶稣基督与旧约圣经中的各种机构和人物进行比较。在旧约中，作者想要证明耶稣是优越的，因为他带来了满足，他带来了高潮。上帝的启示最初是通过旧约经文启示的，但通过表明耶稣基督是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启示的至高手段，作者试图让他的读者再次使用我经常使用的短语，就是要让他们看到，如果他们回去，他们就会失去一切。如果他们凭着信心坚持并拥抱基督，他们就会得到一切，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所以当你读希伯来书时，作者交替的解释和劝诫，向他的读者证明耶稣基督优于摩西，他优于旧约律法，他优于旧约圣幕和圣殿，他优于旧约圣殿。旧约相对于献祭制度，通过证明耶稣是优越的，因为他实现了这些，然后他，作者希望说服他的读者，为什么他们想回到现在已经以更大的方式实现的事情，耶稣基督本人。因此，如果他们背弃这一点，他们就会失去一切，但如果他们奋力前进并拥抱基督，他们就会获得一切。我说，这也许就像读者在拥抱耶稣基督和信仰福音之间摇摇欲坠，但又回到了他们以前的犹太教宗教体系。也许部分困难很可能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界限此时可能有些模糊， 因此作者再次怀疑这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完全过渡到对耶稣基督和福音的完全信仰，现在他们又因为各种原因而面临着回去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到作者甚至从旧约本身来论证，旧约指出了旧约的暂时性，他指出了即将到来的更大的应验。现在作者确信应验已经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读者若忽视这一点，后果自负。现在我想看的下一部分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展示作者所做的事情。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作者再次试图说服他的读者不要回到犹太教。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作者背弃了耶稣基督和福音，试图说服他们在以色列人之间进行了比较或类比，但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内。他并没有给你对整个旧约历史的调查或横扫，但他重点关注。有趣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重点关注以色列历史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旷野的一代人，即离开埃及来到迦南地的一代人，那是神应许要带他们来的土地。但如果你还记得他们如何派遣12个探子的故事，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回来鼓励人们按照上帝的应许去占领那片土地，但人们不相信，他们违背了上帝，拒绝进入那地，因此神审判了他们。他们基本上在旷野里流浪了40年，以消灭那一代人，直到新一代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加入。但从出埃及记离开埃及到前往应许之地之间的那段时期，尽管有约书亚和加勒的报告和积极鼓励，但以色列人拒绝进入，那段时期就是作者所写的时期。希伯来书重点关注，他用它作为一个模型，或者作为一个类比，运行类似的东西。他比较了旷野中神的旧约子民，也就是那些长途跋涉穿过旷野，离开埃及，到达应许之地的人，会幕一路陪伴着他们。请记住，会幕是一种便携式圣殿。圣幕是神与他的子民会面的地方，当他们需要移动时，他们可以把它拆掉，然后再把它装回去，那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住的地方。后来他被一个更永久的建筑寺庙所取代。但作者再次比较了他的新约人民，他们属于他正在讲话的这个教会，也许是罗马的一个教会。他再次将当时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他们与旧约上帝的子民进行了比较。他们离开埃及，长途跋涉穿过旷野到达应许之地，但他们背叛了，拒绝进入。然后作者所做的就是说，他将其与休息的承诺进行了比较。他说，神的旧约百姓，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就是他们本可以得到的应许，但他们却未能得到那安息及旷野的世代。他们未能获得那种休息。他们因不服从和反叛而被剥夺了安息，因为他们拒绝按照上帝的应许形式进入那片土地，并在上帝应许他们的土地上经历安息。现在他说，希伯来书的读者再次回到第一世纪，现在作者说，你们读者，你们有犯同样错误的危险。也就是说，你面前也有一个安息的承诺，你也有犯同样错误的危险，但不要犯像你的祖先那样的错误，他们也走到了。距离那安息已近在咫尺，然而他们却没有相信，他们没有凭信心拥抱他，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应许，并且丧失了安息，反而受到惩罚，并且在神的审判之下。现在他说，新约读者们，你们现在也面临着安息的应许，现在你面临着进入安息的承诺，所以不要像你的祖先在荒野中那样把它毁掉。那么你看到其中的联系和类比了吗？他基本上是在旧约上帝的百姓和现在他的读者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他们也是犹太人，但现在已经再次以某种方式回应了福音，已经进入了内心，教会作为神的子民的轨道。但是作者再次怀疑他们正面临着做旧约人们所做的同样事情的危险，那就是即将到来，并且他们再次距离应许几乎触手可及，准备好凭信心拥抱他。他们即将看到神安息的应许得以实现，然而旧约上帝的子民再次拒绝服从，他们拒绝进入那安息，他们拒绝以信念行动和回应。现在作者不希望历史以某种方式重演，让他的读者犯同样的错误，而不输入他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其余内容。你可以看到旧约中以色列人进入这片土地所要经历的身体休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预表或预期，现在通过耶稣基督可以获得更大的安息。 所以，作者告诉希伯来书的读者的是，你即将进入的安息，并不是进入某片土地，而是那片土地在旧约中所象征的、过去的、所指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安息和救恩，现在已经提供给希伯来书的读者了。再说一遍，他想要他们传达的信息是，作为新约的人民，作者试图让他的读者，他想说，不要搞砸了。不要犯你的旧约祖先在旷野时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们拒绝相信和服从，因此他们没有进入安息。现在希伯来书的读者也得到了安息的应许，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但如果他们不以信心回应并拥抱耶稣基督，他们就有犯同样错误的危险。相反，如果他们回到他们古老的祖先宗教，但是你看到作者说的 the rest 了吗？并注意到当你阅读第三章和第四章时 rest 这个词用了多少次，因为对于旧约中上帝在以色列的子民来说，剩下的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安息，定居在这片土地上，远离敌人，享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只是一种预表或者是一种期待，并指出现在通过耶稣基督而来的更大的安息。现在希伯来基督徒、希伯来书的读者所能得到的休息，就是在基督里安息，相信基督的救恩，以及他所提供的救恩的祝福。但如果他们像他们的祖先一样行事，拒绝以信心和顺服回应上帝的应许，他们就会面临错过这一点，并忽视这一点的危险。现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这有各种各样的含义，我现在不想讨论。但是，例如，安息日的问题，基督徒是否应该遵守一天作为安息日？在旧约和整个犹太教中，他们根据他们所搁置的创造，将第七日视为安息日。有趣的是，随后在某个地方，基督徒和教会开始在周日聚会，有些人想知道这是否是新的基督教安息日。基督徒今天应该休息一天还是安息日？在我看来，我很乐意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新约以及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这样的书很清楚，以色列人遵守的安息日，一周中的一天，现在已经最终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经历的安息中得到了实现。因此，根据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通过信靠基督，在基督里安息，信靠他拯救我们来履行安息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有人曾经告诉我的那样，当我们相信基督时，基督徒的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当我们停止自己的工作并相信基督时，我们就实现了，我们拥抱这个安息，我们实现了上帝为他的子民提供的安息日安息的真正意图。而所期待的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所提供的救恩中实现了。我认为教会在周日聚会敬拜的原因，是因为那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我们庆祝耶稣复活极其意义的日子。虽然正如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知道的那样，随着教堂开始发展壮大，许多较大的教堂现在也在周六举行礼拜仪式，这完全没问题。但在我看来，基督徒并没有被要求庆祝某一天作为新的安息日。我们被要求安息并信靠基督来拯救我们，作为安息日的应验。好吧，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看到相关性或联系，作者正在做什么，他正在尝试比较，他正在使用旧约，只是旧约以色列生活的那一部分。当他们离开埃及，越过红海，穿过旷野，到达迦南地时，他们却拒绝进去。作者现在用它作为他的读者的模型或例子，或者作为一种类型。他的读者并试图让他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在基督应验的时代，你们也有安息的应许，但不要像你们的祖先那样毁掉它，拒绝相信并进入那安息。正如我所说，稍后在希伯来书中，作者会将耶稣与献祭制度进行比较。有趣的是，他的主要模型并不是圣殿，而是会幕。正如我在上一堂课上暗示的那样，有些人会建议希伯来书，这意味着希伯来书一定是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写成的。公元70年对于早期基督教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日子。就在那时，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又被重新夺回。但这座寺庙很可能此时就矗立着。作者使用会幕作为模型的原因是，当他想要将基督与献祭制度和祭司制度进行比较时，他依赖于对会幕的描述，而不是圣殿。 他这样做的原因是，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因为圣殿被摧毁，但同样因为他专注于荒野一带作为他的主要模型。所以旷野一带并不在圣殿里敬拜。他们多次携带着为你设立的圣墓。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诉诸会幕的原因，因为他不是指整个旧约和犹太教的整个生活。他专注于旧约以色列生活的那一部分。那是旷野的一代人离开埃及，长途跋涉到达应许之地。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建立并拆除了会幕，并通过会幕敬拜上帝。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诉诸会幕的原因，因为他把重点放在旷野一代身上，作为一种模型，警告他的读者不要做他们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从而错过这个应许的安息。现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三章和第四章实际上包含了大约六个警告段落中的第二个。如果你还记得你最近参加的测验，我想是在周一，测验是关于希伯来书的，其中一个问题与希伯来书的特征之一有关，那就是严厉的警告。这些对读者相当严厉或相当尖锐的警告遍布希伯来书的各处。再说一次，如果读者正要背弃耶稣基督，走向另一个方向，回到旧约，他们祖先的宗教，那么这是有道理的。这些警告段落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震惊读者，唤醒他们，让他们看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或即将做的事情的危险。因此，你有许多相当严格或严厉的警告段落，再次提醒读者，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和福音，如果他们出于任何原因，他们将要做什么，他们想回去并回归他们祖先的宗教的原因。其中最著名的警告段落之一，我想我们已经读过这篇文章了，但我会再读一遍，它位于第六章中。从第四节开始，作者说，我将通读第八节。这是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章到第八章。这是警告性的段落之一，或者其中之一。请记住，希伯来书在解释和劝诫之间摇摆不定。劝告通常包含或由这些相当严厉的警告之一组成。听听这个。因为那些曾经受到启迪、尝过天恩的滋味、分享过圣灵、尝过神话语的良善和来世全能的人，不可能再次悔改，然后他们就离经叛道了。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再次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让他受到公众的羞辱或蔑视。土地吸收雨水，反复落在其上，然后结出对耕种者有用的庄稼，就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但如果那块土地长出荆棘和蒺藜，它就毫无价值，而且濒临被诅咒的边缘，最终会被烧毁。这就是他向那些正在考虑从福音转向犹太教的读者传达的信息。现在这段文字发生了什么？方法有很多种，再说一遍，这只是几个警告段落之一，但它是众所周知的。这些人是谁？读者说他们已经蒙了光照，他们已经尝过天上的恩赐，他们已经分享了神话语的良善，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但现在他们却堕落了，并且在最终他们揭露了耶稣基督，使他们受到公众的蔑视，最终他们面临被烧死的危险。我的意思是，作者所描述的这个人是谁？纵观基督教历史，有多种方式来描述这些警告段落，或者这些相当严格的警告。再说一遍，这是另一个。正如他在第26节所说，这实际上比我刚刚读到的更严厉。同样，他是在对同样的读者讲话，但现在他是这样对他们讲话的。他是这样警告他们的。因为如果我们故意坚持犯罪，在我们认识了真理之后，就不再有赎罪祭，而只有可怕的审判前景和毁灭敌人的烈火。任何违反摩西律法的人都会被毫不留情的处死，有两三个证人作证。你认为那些拒绝神的儿子亵渎是他们成圣之约的血，并亵渎施恩之灵的人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惩罚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人说，复仇是我的，我会报应。再一次，主将审判他的子民，落入永生神的手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就是作者对读者的讲话方式。那么这些已经蒙光照的人是谁？他们已经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但现在他们却面临着离弃或拒绝神的儿子的危险。他在描述谁？同样，历史上有多种方法来描述这些警告。有些人建议，我知道这张幻灯片中的顺序与您笔记中的顺序不完全一样，但我不确定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无论如何，您必须在笔记中跳过。 第一种观点是，有些人认为这些警告只是假设，也就是说他们确实不可能发生，但这只是作者唤醒读者的一种修辞方式，就好像他在说这真的不可能发生，但如果他可以，如果你真的可以离弃，如果你可以拒绝神的儿子，这就是会发生的事。但他确实不能，所以你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努力并顺服耶稣基督。因此有些人会说，我们不需要太担心这些警告，因为他们只是假设的场景，实际上不会发生。另一种可能的观点是，这也描述的是真正放弃并失去救恩的真正基督徒。也就是说，在某一时刻，他们以信仰回应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真正的基督徒。然而，通过背离耶稣基督并拒绝再相信他，他们实际上失去或放弃了这一点。救恩，他不再成为现实。他们不再是上帝的子民了。他们曾经经历和拥有的救恩，现在已经丧失和放弃，因为他们现在犯罪并背弃了耶稣基督。这通常被称为阿弥念主义观点。阿弥念主义观点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在历史上与一个名叫雅各布·阿弥纽斯的人有关，他以强调服从和人类责任的必要性而闻名。如果不这样做，一个人可能会失去救赎。因此，这有时被称为阿弥念主义观点。但他们又会说，我刚刚读到的这两段经文描述了那些曾经是真正的基督徒、神的子民的人，但现在他们不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救恩现在已经有了，但他们已经放弃了，因为他们拒绝服从而失去了。相反的观点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这种观点经常与约翰·加尔文的一些思想联系在一起，或可以追溯到约翰·加尔文的一些思想。加尔文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神保守我们的能力以及神拯救我们的能力，自始至终根本都是神的工作，怎么能挫败呢？这怎么能被阻止呢？因此他们会说，作者所针对的人，虽然他们可能看起来已经得救，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背弃耶稣基督的事实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得救。因此无论他们看起来多么像是上帝的子民，并且在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中经历了救赎，但正如这些警告所说，他们愿意拒绝上帝的儿子或离经叛道。这一事实证明他们不是上帝的子民。首先，他们并不是真正得救的人，也不是神的子民。这是另一种选择。同样，通常情况下，这两种观点是教会历史上的两种主要观点，而且他们常常互相矛盾。第四种可能性是，有些人认为，作者实际上并不是在谈论救赎，而是在谈论奖励。所以，这些离经叛道或有被烧毁危险的人，用比喻来说，或者那些拒绝基督并有落入愤怒的上帝手中的危险的人，这些是人，这是描述没有失去你的救恩，他只是描述失去奖励。所以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只是他们不会像那些服从的人那样得到那么多的奖赏或祝福。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有些人会说他们现在不会有那么多的祝福，有些人会说将来不会。用通用术语来说，他们仍然在天堂，但他们不会像那些人那样得到那么多的回报。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做出了回应。这些是四个主要选项。我遇到过一些其他的情况，但他们并不像这些那么常见。再说一遍，最后一个，我认为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在我看来可能是最有问题的。也就是说，第一个很难，因为我发现很难认为一个作者在解决这样的问题时写下劝诫的话，只是给出了一些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假设场景。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警告，在我看来，作者警告他们的是实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假设的事情。最后一个，对我来说，这种观点还存在其他类型的问题，但我认为这种语言有点过于尖锐和严厉，不能简化为只是失去奖励。当他谈到离经叛道，最后被烧死，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拒绝神的儿子，落在公义神的手中，落在审判之下时，这似乎不是他的语言。哦，你只是失去了奖励，那似乎是永恒的惩罚和审判。所以我想，我也不相信最后一个真的很合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理解这两者中的哪一个。在看这个之前，让我先提出几个问题，然后我想回到第六章及我读到的第一章， 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是如何阅读它以及如何理解它的。首先，一个问题是，读者有犯什么罪的危险？换句话说，对于这些警告段落，我们可以确定什么？首先，他们有犯什么罪的危险？在我看来，因为整个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建议，所以有些人想知道堕胎的罪是否符合资格，或者自杀是否符合资格。不参加圣餐或参加圣礼，不接受洗礼是否构成犯罪？这就是作者所说的罪吗？在我看来，当你把它放在上下文中时，作者所说的罪只是完全拒绝以顺服和相信耶稣基督来回应。这是故意且有意识的背离耶稣基督。记住作者在我读到的上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继续故意犯罪，那么这是读者有意识的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会有意识地故意的背弃耶稣基督，拒绝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这是第一件事。这不是无意识或偶然的事情，也不能将其与任何一种特定的罪联系起来。正如作者所说，作者主要是针对那些已经受到启发并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但现在他们却故意转身背弃这一点，并彻底拒绝这一点。这就是耶稣心中的错误。所以当有人问我时，我想知道我犯了这个罪吗？我只是问他们，这是你做的吗？你是否故意拒绝并背弃耶稣基督，走开并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要解决的唯一场景。我在你们的教学大纲中列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读者是谁？我想这就是我如何理解这些警告段落的开始。再次，我认为这些读者至少是作者怀疑的大多数，还没有完全接受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在从旧约到新约的过渡中，他怀疑其中一些人，正如我所说的，有些摇摇欲坠。他们还没有完全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现在他们仍然愿意回头，回到他们祖先的宗教，拒绝他们在福音中所认识和经历的，甚至拒绝成为教会的一部分。他们已经进入了轨道，进入了教会和福音的范围，他们经历了很多，但现在他们愿意背弃，回到他们祖先的宗教。因此，我想说，这些人还没有完全凭信心回应耶稣基督，也没有完全接受福音。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想要推动他们迈出最后一步，在这个凭信心得救的新约中拥抱耶稣基督。但相反，他们面临着像他们的旧约祖先一样的危险，他们也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但他们因为不信、叛逆和铁石心肠而拒绝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拒绝进入那安息。事实上，我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这么说的。在第四章和第二节中，这是我了解读者的关键经文之一，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与旧约的关系。作者，这是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们刚刚看到的文本的一部分，作者清楚地将他的读者与在旷野中徘徊的旧约人进行了比较。因此他说，虽然进入神的安息的应许仍然是开放的，他告诉他的读者，应许的安息现在是为了救恩而信靠并安息在基督里，那应许的安息仍然是开放的，让我们注意，没有你应该被视为未能达到目标。事实上，福音的好消息临到了我们，就像临到了他们一样。主题是旧约中的人们穿过旷野来到应许之地，却拒绝进去。他说，事实上好消息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他降临到他们身上一样。也就是说，他们有进入安息的好消息、福音以及神所提供的应许。然而他们听到的信息并没有使他们受益，因为他们没有将信息与信仰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相信的人正如神所说的那样进入安息。所以请注意这句话，旧约上帝的子民显然并不真正相信。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将他们听到的信息，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其他的信息和神所做出的应许结合起来。他们没有接受这一点并将其与信仰结合起来。现在我认为作者怀疑他的读者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也传了福音，但还没有通过信仰巩固这种关系。他们还没有完全回应并凭信心接受福音的好消息。这就是读者试图让他们做的事情。再次，他一遍又一遍地表明，耶稣基督在各个方面都优于旧约中的所有人物、机构、事件、献祭、会幕等。耶稣基督是这一切的应验。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回到那个状态呢？ 当他所指向的现实，即耶稣基督和他所带来的救恩和安息，现在就可以实现了。他们为什么想要这样做？他们怎么能错过呢？他们为什么要拒绝这一点？因此，我认为这些读者再次是犹太人，他们再次以某种方式回应了福音，进入了教会的轨道，并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但同时，作者仍然怀疑他们还没有完全信仰他。他们有回去的危险。那么，他们面临失去的危险是什么？我再次认为他们有错过福音的危险。这不仅是失去奖赏，而且他们还面临着完全错过福音、救恩、耶稣现在向他的读者提供的新约救恩的危险。现在，为了给你一个警告的例子，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特别是第四章到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到第六章，这是第三个警告，也是主要的警告。第二章有一个，第三章和第四章有一个，然后第六章有第三个，然后希伯来书实际上还有两段警告段落，但这是最常见、最广为人知的一种。因为那些曾经蒙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分享过圣灵、尝过神话语的良善和时代全能的人，要再次悔改是不可能的。来，然后他们就消失了。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再次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并蔑视他。土地吸收了落在其上的雨水，并结出对耕种他的人有用的农作物，就会受到祝福。但受了雨水，却长出荆棘和蒺藜的土地，就毫无价值，它有被诅咒的危险，最终会被毁坏和烧毁。现在，这段文字发生了什么？我想关注的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些描述。他们已经受到启发，他们已经尝到了天上的恩赐，他们已经经历了来世的能力，他们已经尝到了圣灵和良善的道，然而他们却离弃了。这些是我想要重点关注的短语。所以，再一次，按照他们发生的顺序，他们已经被启蒙，他们尝到了天上的恩赐，他们分享了圣灵，他们尝到了神话语的良善，尝到了来世的能力，然后他们就消失了。你认为作者为什么这样描述他的读者？再说一次，我认为他指的是他的读者，那些第一世纪的读者，也许是罗马的犹太人和犹太基督徒，他们会回应他或他正在写信的人。他为什么这样描述他们？或者换句话说，这些短语让你想起了什么？也许只是一对。我认为最简单的是第二个。这听起来像什么？还有谁尝过天上的恩赐？我们会在圣经的某个地方限制它。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这样做的？在出埃及记中，天上的恩赐是什么？从天上来的马啊。一遍又一遍的，天上的马那被描述为来自天上的礼物，从天上降下来的礼物，神赐给他们的东西。这是他的寄托和祝福的标志。让我们回到第一个。开悟又如何呢？现在你的注意力多了一点，那么这句话被启发怎么样？想想同样的场景。顺便问一下，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哪一代以色列人经历过从天而降的马拉？那些从出埃及记起在旷野漂流的人。所以作者仍然使用荒野一代，尽管他没有具体说。他们是尝过天上恩赐马拿的人。开悟又如何呢？想想同一代人，同样的故事。这或许反映了什么？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收拾会幕并出发？神赐给他们律法，使他们尝到神话语的美好滋味。我们已经处理好了那个。因此，尝到神话语的良善，就相当于以色列人接受了律法。还有什么？那这个呢？是的，为以色列人提供光明的火柱。好的。分享圣灵怎么样？我的意思是，他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圣灵是我们今天作为教会所拥有的东西，但是以色列人当然没有圣灵，不是吗？或者他们有吗？当你回去阅读以色列人长途跋涉到旷野的故事时，会提到他们接受了圣灵。以赛亚书第63章提到以色列人接受圣灵。因此，在旷野时代的以色列人也会见证圣灵的工作。未来时代的力量又如何呢？与其说是即将到来的时代，不如说是对权力的提及。这会让人想起以色列的经历吗？什么力量或奇迹？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翻译，这将是奇迹。你猜怎么着？在荒野中，什么会构成他们所经历的奇迹或力量？好的， 就像他们被蛇咬伤时发生的超自然治愈一样。出埃及记分开红海又如何呢？人的供给。有趣的是，有几篇诗篇提到上帝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情，其中有很多事情将他们称为能力或奇迹。几个事件。你说的对。它可能不是指任何一件事，而是指上帝代表他的子民奇迹般行事，并为他们提供供应的所有方式。那么离弃可能对应于什么？再想想荒野一带和我总结过几次的故事，在荒野一带的历史中，离去对应的是什么呢？请记住，神带领他们穿过旷野，在那里他们经历了所有这些事情。他们在火柱的指引下照亮了他们的道路。神提供马，那作为天上的礼物。他也赐给他们圣灵。他们尝到神的话语，他的良善话语，也就是律法。他们体验到上帝的力量和奇迹。离弃又对应什么？正确的。非常正确。他们未能进入那地。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我认为作者故意选择这些话来表明，就像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一样经历了这一切，但他们仍然没有相信并进入那地。同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因成为教会的一部分而经历了这一切。他们经历过所有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面临着无法凭信心接受这些的危险。他们也面临着堕落的危险。因此，尽管作者没有这么说，但我相信他仍在将他的读者与荒野一带进行比较。对于他的犹太基督徒读者来说，他使用的语言会让他们想起自己的祖先。再次，好像是在说，不要做他们做过的同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们也经历过，但他们却拒绝了。他们无法相信。他们就离开了，没有进入那地。你不做同样的事情吗？这些你也经历过，但不要拒绝神的应许。不要拒绝以信心回应，并像你的祖先那样行事，从而错过那份安息，错过那份救赎。正确的。任何问题？再次，我认为有趣的是，我认为所有其他警告段落都应该以类似的方式理解。同样有趣的是，所有其他警告段落实际上都使用旧约以色列作为例子。再次，就好像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的读者，不要让历史重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不要让历史重演。不要像旧约中以色列人那样回应，他们拒绝以信心回应，他们叛逆，他们不服从。难道你不做同样的事情，因为现在你有了更伟大的事情吗？你生活在一个充实的时代。你生活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时代，已经在基督里应验的时代。所以，你准备进入的那扇门比旧约中真实的门要大得多，因为现在你生活在基督里实现的时代。所以不要犯错过这一点的严重错误。相反，要凭着信心继续前进并拥抱基督。如果你转身，你就会失去一切。如果你凭着信心坚持并拥抱耶稣基督，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都会获得一切。还有其他问题吗？我想简单的谈谈，你会注意到你的笔记中有一个附注。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停下来。当出现一个主导主题时，我们就会停下来，展示它是如何从旧约中发展出来，并在新约中得到实现的。但在我们继续之前，还有其他关于希伯来书的问题吗？您大概了解希伯来书的内容了。事实上，希伯来书是一本很容易看出作者整体所作所为的书。当你开始查看细节并试图弄清楚他们时，困难就在哪里。这个麦基喜德是谁？他来自世界何处？基督与麦基喜德有何联系？他是谁？除了诗篇110之外，旧约中唯一提到他的地方是在创世纪的前几章中简短而神秘地提及他的生活，还有他与亚伯拉罕的一些互动。否则你就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我的意思是，麦基喜德是谁？麦基喜德等次中的祭司职分是什么？基督如何属于那个呢？因此，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可以让你在余生中不断思考和探索。然而，从广义上讲，阅读希伯来书，正在发生的事情，读者面临的危险，以及他试图让他们做什么是相当简单的。当你试图填写细节时，有时事情会变得有点棘手。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希伯来书的主旨再次是他试图向读者表明，如果他们背弃基督，他们将失去一切。如果他们凭信心坚持并拥抱他，他们将获得一切。好的。首先我们要开始附注， 那就是圣约，圣约的概念，尤其是新约，在希伯来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已经多次暗示过。在我看来，契约的概念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创世。虽然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使用约这个词，但神与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立约的关系。而契约大概包含了很多特征，但最起码它包含了这三个想法。圣约是上帝行动的地方，上帝采取主动并采取行动与他的子民建立关系，并收养他们作为他的孩子或他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这句话，我将成为你的上帝，你将成为我的子民。那是契约语言。神采取主动并采取行动与一个子民建立关系，他会收养他们作为他的子民。他们本来就不是他的。他将收养他们作为他的子民。作为契约的一部分，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能保留这种关系，维持这种关系。通常服从的是较小的一方。通常神会与在他之下或地位较低的人建立关系。神将接纳他们为人。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他们必须遵守一些规定。所以在伊甸园里有规定，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盟约的规定。因此上帝收养了亚当和夏娃作为他的子民，他会祝福他们，但作为回应，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要服从并遵守协议。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他们会遵守上帝的命令，不吃这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圣约关系还包括神对那些活着或未能履行圣约关系的人的应许。所以你可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看到这一点，神说，如果你遵守律法，我就会祝福你。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会诅咒你。就亚当和夏娃而言，他们再次承受了后果。由于他们未能遵守圣约，他们受到诅咒并被逐出伊甸园。因此圣约的概念至少包含这三件事，并且可能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和理解他们。但是上帝进入一种关系，建立一种关系，借此他收养一个民族作为他自己的人，他承诺根据他们对圣约规定的服从来祝福他们或诅咒他们。现在无需深入了解太多细节，您就会发现神与他的子民订立和建立的这个圣约得到了与亚伯拉罕的加强或重复。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他与大卫所立的圣约，他应许说，我会成为你的父亲，你将成为我的儿子，也是上帝最终与摩西所立的约，在那里，再次，在那里。显然，遵守律法是首要规定，上帝会祝福他们或诅咒他们，最后一个，基于他们是否遵守法律。现在，这一切都引向圣约的方式，圣约最终实现的方式，神与人类建立圣约关系的意图最终实现的方式，就是通过新约的应许。例如在耶利米书第31章以及以西结书第36章和第37章中，上帝应许有一天他将建立一个新约，这将是他渴望与他的子民建立的圣约关系的最终表达。特别是因为以色列在旧约下失败了，神现在要发起并开启一个新约，他将与他的子民建立关系并收养他们，就像他的子民为他们提供供应一样，并将采取行动祝福他们。因此神将颁布一个新约，正如耶利米书第31章所应许的，也是以西结书第36章和第37章所应许的。我认为旧约中的许多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现在新约圣经，特别是希伯来书所发生的事情是，新约圣经作者相信，现在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新约的拯救，新约的安排，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开始了。他的启动方式也可以从已经但尚未的角度来理解。他在未来的最终实现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我们将在下周一进一步讨论这一点。周五有考试。但周一我们将学习圣约，然后也进入雅各书。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新约历史与文学中关于希伯来书的第28讲。